啊，这个测验全部都是不是很难的题目，那么是属于一种常识 （common sense）。不过有一句话很不利，就是 common sense not so common。那我不知道这个 common sense，我没有出很难的题目，我都出都是一般性的，这个信徒能够相信。如果你有读，当然更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读，有听，应该已经没有问题了。如果你平时你没有读，那么听也不是听得很清楚。不过你常常有来聚会，也应该不会有多大的问题。那么，如果我再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不过我想问题可能是考后才会知道啊，所以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那么一共有50题，那么50 啊。那么都是很简单的，就是 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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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true and false 啊，那么还有一些简单的、很简单的填充题啊。那么我们还有剩下3本书还没有谈，就是彼得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还有这个犹大书。听得清楚吗？好像很蒙，好很蒙，调一调。不过50题好像你们有听到，好，再调清楚。那个 base 太高是吗？要放低，啊，放这样子，不要放太高。我去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要放得很高，有的要放很低。OK，可以吗？很好，谢谢你们的提醒。好，我们要继续的讲下去的，就是关于彼得后书，还有约翰一二三书，还有犹大书这5本书。那么，这5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针对当时候初期教会的异端。那来到彼得写彼得前书是写给受苦难的教会，而彼得后书是写给面对异端的教会。那个时候教会的异端已经兴起来，那彼得后书的重点就是在于彼得劝勉信徒要努力的来面对那些假教师，特别他对假教师发出很强烈的警告。这本书大概写于主后67年，那么，就是前书写了之后，彼得前书写了之后，大概3年的时间，他又在写彼得后书。那么，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也快要离开世界。如果你打开这个第一章来看一节的圣经，你就大概知道。第14节，一章14节，彼得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情。”那可见这也算作是彼得的遗嘱。那么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嘱，彼得后书是彼得的遗嘱。那么通常在遗嘱里面所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不会讲太多的废话，那讲废话的都是这些我们这些活得蹦蹦跳跳的人。那如果我们差不多要死了，如果只剩下几句话可以给你讲，你绝对不会拿那几句话来随随便便讲，你一定讲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所以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就是这个意思。彼得就在这里讲很重要的一些的教导，其中的第一章就教导基督徒要不断的在真理上面、在德行上面一直求进步。所以他就特别提醒信徒要在各样的德行上进步。特别他提到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那是第5节，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那么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么为什么要进步呢？彼得说，如果你不进步，你就会越来越显懒不结果子。所以目的是在于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是他给信徒的劝勉。所以彼得后书它的主题第一就是要殷勤追求进步， 他的第一个主题就讲到怎样很殷勤的，殷勤做什么呢？追求认识我们的主。那基督徒实在是不可以做一个懒惰的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懒惰的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不能够懒惰。那我们不要单单，我们不要单单只靠主日崇拜的听道，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一个礼拜听一片道，我们觉得够了，不是？那个道所能够帮助我们的都非常的有限。主日崇拜，你去主日崇拜，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到 polyclinic 去看医生这样子，那都是 GP general practice， 没有什么特别针对你个别的问题。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大致上一个主日崇拜的讲道。不可能照顾到你的需要，所以如果你单单要靠主日崇拜的讲道，你很难进步。所以你一定还要加上，除了主日崇拜的讲道以外，还要加上个人的追求。就好像你们礼拜天下午有时候开这些课程，你们既留下来参加，这就是殷勤了，你懂吗？所以你们就是殷勤，不断的追求进步。那这段时间是可以在家里睡觉的，也很多人在睡觉，我相信。对吗？这个是可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在这个时候，但是你愿意把这段时间拿来，这叫做殷勤。所以彼得的意思是劝诫信徒要殷勤追求追求追求追求来认识主。我曾经讲过了，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用多少的时间来认识主。你看看以诺用多少时间，300年，对不对？以诺用300年，这个神大到一个地步，你用300年是不还不够的，比其实以诺还不够。结果他没有回来，他就被留到天上，一直的不断的寻求认识神。我问你，我们还有多少个300年？一个都没有，对不对？那讲的最短，我们还有多少个30年？有5个30年的举手，没有；有4个30年的举手，没有；有3个30年的举手。你们这么没有信心，不会超过100岁。那我相信至少我们还有2个30年，有这些人还有2个30年。那么或者最保守来讲，我们可能还有1个50年。我那已经很老很老的了。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我们的追求认识主的时间不是很多，还要叩气叩罢除。那我们所以彼得的意思是我们要殷勤，我们在生命的里面追求，我们赚钱，我们读书，我们做什么都很重要，但是追求属灵的成长也很重要。这是彼得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劝勉信徒的，这是彼得后书的第一个方面的主题。第二个方面的主题，他就提到假教师。那这个是所有做神的仆人常常要提醒的。那教师有真也有假，所以有一些假教师来就传跟原本彼得他们所传的不一样，在当时候已经出现了。那彼得就提出一些的警告，他说这些假教师的活动非常的活跃。你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起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你看见这些假教师起来，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离开我们2000年。如果2000年前已经是如此，2000年后的今天更是这样。那我有时候接收到很多很多的信，看到很多很多的传单，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末后的世代有一个现象，很多人起来做师父，很多人起来开 seminar 开这些研讨会，很多人起来开课程，很多人起来教导。但是这是好的现象吗？有时候是一个好的现象，有时候也是一个坏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也会有很多假师父起来做假的教导，做很多败坏人信心跟灵性的教导。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普遍，很多的师父要起来，所以提醒我们，我们要注意，不是所有的师父所教的都合乎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当时候就提醒他们。好，这些假教师有什么特色呢？假先知的特色就是他们的生活跟行为是不一致的。同样的，假教师有什么特色？你再看下去，第二章第3节，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起立。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假教师的特性是什么？贪心。贪心，换句话说，为着什么？为着利，为着钱，为着钱。那今天的人很盼望你教他一些的东西，可能在书灵上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一些赚钱的方法等等。不管怎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盼望你给他一些的人生的指导。但是这一些假教师，他们目的就是为着钱，为着钱而来，所以他们的特性就是钱。所以如果你看见一个假教师，他的重点不是放在真理方面，而是放在钱财上面，你可以肯定这个人是假的。真的很少谈钱，假的会常常谈钱，这是很实际的，特别在教会的这一种情况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他们贪爱钱财。第二呢，他们毁谤真理。你看第十节，第十节，那些随肉身物味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所以他们的生活里面是毁谤真理。第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诉他们。所以这是假教师的第二个特性，他们毁谤神，他们毁谤。所以有很多这一类的等等的，这一类等等的这种教师会出现，他们毁谤亵渎毁谤神。那这是第二个特性。第三种特性是他们放纵情欲。刚才我们有提到他们放纵情欲，那么第四个特性是他们口出狂言，都是在第二章里面你可以找到的，口出狂言。那么当然彼得说这些假教师必然受到说他们必遭受到刑罚。所以彼得后书主要的第二个主题就是针对这些假教师提出一些警告。那我们教会的责任也是在这末后的时代提出一些警告，我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东西已经兴起来了。今天教会的复兴，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复兴，不，那些复兴是假的复兴，那些复兴里面是不纯正的道理的复兴。那么我最近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他说他参加一个全新加坡教会一个联合性的聚会，那这个聚会当然主要是以灵恩派的为主。他说一个讲员起来讲的时候，这个讲员起来讲的时候，竟然称赞这个 Mother Teresa 所做的是好的，认为我们应该向他来学习真理的榜样。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Mother Teresa 绝对不是真理的榜样。那 Mother Teresa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从一个坠落的人性来看他的时候，你从坠落的人性形象的角度来看他，你看他是很应该是很不错，所以人颁给他 Nobel Prize。 但是实际上他这一个人，他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他并没有对天主教会的他走的路跟天主教会所走的路一样，就是怎么样走一个开放式的教的信仰。什么叫做开放式的信仰？就是 Mother Teresa 带领人，他没有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照顾人家的身体，照顾人家的身体之后，然后他讲说什么？他说无所谓，如果你是印度教徒，你继续保持做一个印度教徒；你是回教徒，你继续做回教徒；你是新度教徒，你继续做新度教徒。你不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这一个是 Mother Teresa 在整个印度的工作里面，只是从一个社会的角度，而没有什么，没有真正的福音。从行善的角度去，没有行善，没有福音，结果他们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耶稣说什么？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 Mother Teresa 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真理的榜样， 不能够，他在世界上不管地位多么高超，他仍然不是一个榜样。但是天但是在这灵恩派的聚会里面竟然糊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说他传福音，说他因为传福音受到逼迫而好像公开在整个聚会里面支持他，我想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在整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会看到的，变成我们这个尺度很宽很宽很宽，这个窄跟宽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窄要多窄，宽要多宽，你有量过吗？你有想过吗？这是很难很难很一个很智慧的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假教师出来的时候，他们毁谤主的真理，他们口出狂言，有很多口出狂言的这些假教师在新加坡还少见，但是如果你在整个美国的这个电视机打开电视机，常常听见这些人口出狂言，常常听见上帝感动我做什么事情，我要多少钱，那你就把钱送进来了，你懂吗？所以你看见他们很完全不是从神而来的，他们说他们是从神而来的，这叫口出狂言。那这是假教师。第三个主题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什么？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要再回来，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那他就解释那个延迟的原因，那个延迟的原因，因为神宽容人。所以你看见彼得后书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方面，你看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他的最第三方面，他写告诉当时候的教会，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再来。这个是一个从使徒时代就所传讲的信息，一直到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神已经延迟了两千年，你想想看，神会再延迟另外一个两千年吗？我不相信神会再延迟另外一个两千年。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主再来的日子近吗？很近，很近，很近。多近呢？我们不能够定日期，一定日期我们就变成异端了。所以你只能跟人家讲说，我们要警醒，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很近，就好像彼得在这里所讲的。那么最后的一段，他继续鼓励他们回到殷勤追求认识主。所以这三个主题贯穿了彼得后书：第一，劝勉信徒殷勤；第二，提醒他们假教师；第三，基督要再回来。所以当初期的教会他们已经面对这些的压力，更何况我们今天更是如此。那这就是彼得后书，有没有问题？关于彼得后书我们讨论，或者你要我澄清？那彼得后书的里面他提到保罗，你看见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那在这里彼得肯定保罗对整个教会的贡献，保罗所写的他们的确从中得到帮助，所以他看见他在这里提到保罗。另外他提到圣经是不能够随私意解说的，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一要紧的一章二十节，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他提到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不能够随便的解释，不能够按私意解释，而今天很多的人正在按着私意来解释圣经，把圣经解释成合乎他们的真理，他们不受圣经的批判，而且用圣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这样子的解经有很多已经出现在教会的里面， 你稍微留意，你稍微有追求，你就能够分辨，不然的话你不会分辨。而你以为他们所讲的就是真理，其实不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思义解经的问题。所以这是彼得后书。好了，接着下来的约翰一书是另外一本书，也是针对当时候初期教会所面对的问题。约翰一书是写在最后的一个年代，大概是85到90年，那个时候是 AD 公元85到90年。那时候这个约翰已经很老了，你知道这个约翰对不对？这个约翰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在他是在95到80年的时候写这一本约翰一书。那个时候你记得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对约翰讲一句话，他说，他对约翰讲说，如果我要等到你来，等到我来，那彼得听了之后就说，约翰可能不会死，因为他要等到耶稣再来，对吗？但是其实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耶稣的意思是约翰呢会比彼得来得更长命。结果真的他比彼得长命，彼得已经死了，他还活在地面上。在85到90年的时候他写下约翰一书，那个时候他在哪里呢？他在以弗所。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什么？同样的，约翰的时代有面对另外一些异端已经产生，其中的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主义影响了当时。这个诺斯底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以知识为重，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你要得救你必须有一种得救的知识，而所有这种得救的知识呢，就是诺斯底主义的人。在他们是对于整个身体采用一种二元论，很极端的二元论的看法，就是把圣经把人分成什么灵魂还有分成身体，而且这个分裂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的一个地步。他们是受了这个柏拉图的思想，在柏拉图的思想的里面，柏拉图对灵魂的思想是什么？灵魂在人的身体里面坐牢，所以我们要解脱，让灵魂怎样出来，让身体脱离这个灵魂，脱离这个身体，而身体是败坏的。但是这个跟圣经的启示不一样，圣经从来没有讲身体是败坏的，没有。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照顾身体吗？要不要？要，基督徒要照顾身体。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去睡觉，不要做猫头鹰，对吗？那你应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那么东西不要乱吃。那你可以吃吗？吃，什么都可以吃，不过要很平衡，不要乱吃一场。那么身体是需要照顾的，那疲倦了你就休息，你需要使这个身体能够健康，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过去在华人教会的观念里面，以为身体软弱的人都是属灵的人，所以身体越弱越好，越弱越属灵，因为你只照顾灵魂，你从来没有照顾身体，那这是错的。但是诺斯底主义的人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身体是不好的，而灵魂是好的。他认为神是灵，神不会造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很低等的神造出来的。好了，既然身体不好就怎样，就叫你身体是物质，所以没有关系，放纵它，就叫那些人拼命的放纵自己的生活。但是以后约翰就写信了，他说也写一书警告他们不能够放纵。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好，既然身体是不好的，他们就从当中产生了一个叫做幻影说 Docepticism。 这个幻影说就说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没有真的身体，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影子罢了。他说你看见当耶稣走在沙滩上面的时候他不留脚印，他们都这样子讲。为什么？耶稣没有身体，耶稣只是一个魂，一个体型给你看见，但其实不是。耶稣是有没有身体的？有，圣经很强调耶稣基督的身体，特别在马太福音讲了耶稣要安葬的时候，不断的一句话提到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希伯来书提到什么？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耶稣基督有身体，他叫那个多马摸他的身体，摸他的手， 他是有身体的。如果他没有身体的，那一个那些人怎么摸他呢？然后耶稣说谁摸我，有一次一个富人血肉病的富人摸了耶稣的时候，他说谁摸我，如果他没有身体他应该没有感觉的，对不对？如果他没有身体，可能你放过去还会透明过去的，对吗？但是他肯定有一个身体。所以对，是若是你主义说没有身体是败坏，耶稣不可能带这个败坏身体，所以叫他们放纵身体。以后约翰就写这封信来指责这个严重的错误。你看见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什么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还不够，再写下去什么亲手摸过的。为什么要写亲手摸过？就是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的错误。他说这个耶稣啊，他有身体，我们曾经摸过他的身体，然后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以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约翰就写这个约翰一书来驳斥这个异端，不单单驳斥这个异端，同时告诉他们几个主题。在约翰一书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讲什么？讲到罪。他说如果我们在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就不能够在黑暗中行，我们要在光明中行。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我们不能够在什么犯罪。所以他提到什么？若有人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的一切的不义。同时也提醒他们，我们在光明中行，就不能够在黑暗中行。所以叫他们什么？不要继续过犯罪的生活。但是他又提到，是不是基督徒不会犯罪呢？不是，基督徒有时候会软弱犯罪，但是他说，但是在犯罪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中保来医治，来帮助我们。所以叫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离开罪恶，不要听信诺斯底的人所讲的一次犯罪一次犯罪。第二个主题他写的就是爱，爱。这个时候约翰已经很老了，他对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你知道约翰的外号叫什么？雷子，就是这个人的脾气是不好受的，很暴躁的脾气。但是他年老的时候很温柔，年老的时候他整个脾气被什么？被神锻炼磨练到已经没有脾气了，而且充满爱。所以你看见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写小子们啊，对不对？小子们啊，很有种爱心。那么少年人啊，老年人啊，这样子的劝他。那么你就发现他的确是人老了。我们的生命的历程过程当中，从年轻到年老，有一些话你可以讲的时候是不太好的。什么要讲？你如果能够讲小孩子啊，那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已经老了。你现如果你是年轻十八岁，你不会讲小孩子啊、少年人啊，不会。等到你差不多到一个年龄，你讲少年人啊，那以后再你能够再讲老年人了，哇，那你一定更老了，对吗？那约翰就是这样，他的年纪越来越稀，越来越稀，到最后在整个第一个世纪要结束的时候，全部的使徒死到光了，剩下他一个，他是最后一个使徒死的。所以那个是一百年，他大概九十年这个时候他还在，因为后来他被冲进了霸魔海岛的时候他还在。所以你看见在这段时间所有的使徒已经回去见主了，他还在，所以他是最稀烈的，最稀烈的，已经很老了。所以他是 senior minister 了，很老很老。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来问他问题，很有智慧，所以他就教导他们，他是用圣经的话告诉他们什么要爱心。因为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相爱，是饶恕，是相爱。这是在第三第四章里面他提到，一直讲到你们要相爱。那么他很多的名言是什么？如果你看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对不对？他提到神就是爱，所以就讲给我们看见整个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就是这个爱心，这个爱心。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他也提到真理与错谬，他提到真理与错谬，就是提到关于对跟错的问题，关于这个跟你这个对跟错的问题。 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特别提到，不是所有的灵你都要相信。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他说要试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他说什么？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敌基督的灵已经出现，我们要懂得怎样分辨真理跟错谬。所以他提到这个真理的错谬的背后一个什么？一个灵的问题，灵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同样问一个问题，今天引导灵恩派里面那个灵是圣灵还是什么灵？如果是圣灵的话，为什么跟圣经的教导完全颠倒？如果是圣灵的话，为什么他所做的事情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如果是圣灵的话，为什么那个灵同样能够在回教、在天主教、在印度教、在新度教里面工作，而又同时在基督教会里面工作？这个肯定不是那个圣灵，那是什么？那是地基督的灵。如果是圣灵的话，为什么同样是教会，却有不同的在真理上面、属灵上面的表现？为什么？我们就看见他提到的问题不是单单真理跟错谬，他在真理的错谬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看那个灵，那个灵有错误，带出来的就有错误。所以我们不要看见一个表面的现象，我们要问到底那个灵是什么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约翰在写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也提到信徒的保证。他知道他对信徒的劝勉就是他什么保证呢？他说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不用担心，你一定会得救的。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也给很多的确据。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对比，他用很多的对比的方式来写，很多对比的方式。他有写到光明跟黑暗，光与暗的对比。他有写到新命令跟旧命令的对比，新跟旧的命令的对比。这个是在一章第五节，这个是二章的第七、第八节。他也有提到爱父神，爱父神与爱世界的对比。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记得吗？这个句话，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有提到基督跟敌基督的对比，基督与敌基督的对比。这个是在二章十八节，他有提到真理跟谎话。你若自认自你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说谎，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真理跟谎言的对比，这个是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有提到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的对比，跟魔鬼的儿女的对比。那个是在三章第一到第四节，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相爱，不然的话我们就是魔鬼的儿女。在约翰的立场是很清楚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神的儿女，一种是鬼的儿女。你如果不是属基督的，你就是属魔鬼的，你不会站在中间的，你不会一半一半的。所以他的对比是很强烈的。那么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对比，永生跟永死的对比。在三章十四节他提到永生跟永死的对比，三章十四节。所以他的写作的当中有很多的对比的形式， 这是约翰一书，
所以很五章就是很容易读，这五章是很容易消化的。在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很容易明白，很容易消化，你读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且很快的能够读过去。而且很多的名言我们常常背的都是从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来的。有没有问题关于约翰一书？没有。好，同样的，约翰二书呢跟约翰一书的性质是一样，不过约翰二书是写给另外一群人，这个人是叫做蒙拣选的太太。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为什么他提到蒙拣选的太太？这个人到底是谁？到底是一个人，是一个教会呢？在约翰二书的时候，那么当时候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没有用真的名字，他们没有用真的名字，他们在活动的时候用密码，而这个暗码可能就是叫做蒙拣选的太太。所以约翰的确是写给，可能是写给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他不自称他教会，他叫他蒙拣选的太太跟他的儿女们。所以这封信也是一样的，谈到真理跟爱心。他提到我们很多的时候有真理，但是没有施行出来，我们有懂爱心也没有讲出来。所以他提到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真理，真理。第二个主题他讲爱，第三个主题他讲假的领袖。他提到假的领袖，一样的，在当时候都是要面对那些假领袖。那是第七节，你看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是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提醒他们假教师。这是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呢，约翰三书也是写给个人的，写给一个人，叫做该犹，写给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很接触的基督徒，那他很会款待人，所以他很会招待人，很会关心人，款待人。那我们要知道，以前没有旅馆，旅馆没有那么方便，所以门徒们出门都住在人的家，所以这个人很会招待人，所以约翰写信给他称赞他。同时也提到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做丢特菲，一个叫做丢特菲。那这个人呢，他自称是神的，他自称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他却没有反映神的价值观。你看这九到十一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些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枉论我们，还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坏的基督徒，很坏的教会领袖，他提出他的问题。另外一个人呢，还有一个就是迪米丢，这个是在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第三书的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第十二节，对不起，第十二节，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也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好，这个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好，所以有假领袖出现，所以他写信给他们，指出他是假的，指出他是真的。真跟假的差别在哪里？不是在圣经的了解，在哪里？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你不能够说服人家说你有真，你是真的基督徒，而你的生活却是一塌糊涂的。你只能够证明你是真基督徒， 通过你的生活来证明你是真基督徒。所以真基督徒一定改变，一定改变的，这是我们强调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约翰就是写给他们称赞这个该犹，称赞迪米丢，然后指出假这个丢特是假的，是封私人的信件啊。所以约翰一二三书就是很简单的带过去，把这些真理跟爱也穿插在这三本四本书里面。好了，我们剩下最后的一本就是犹大书。那么犹大书呢，是喝了咖啡回来再讲。好，好，我们可以休息，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犹大书是一本，也是一本针对假教师而发出警告的。这个作者犹大是耶稣和雅各的兄弟，所以可以说是耶稣的弟弟犹大。那么犹大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六十五年的时候。主后六十五年，他在也是同样的第一个世纪面对各样的异端，他在这里措辞非常的强烈，指责假教师，还有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所以他的主题很简单，就是这辈假教师跟这辈离经叛道的事情。他特别提到我们做神的儿女的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借力争辩。我想这是所有 VP 的会友都会背的一节圣经节，可以这么说，这是 VP 的那个 key verse 在整个圣经里面。因为 VP 的刊物里面或者是 VP 谈什么都是用这一节的圣经，那是在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借力的争辩。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发现异端在攻击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争辩。那么谁能够争辩呢？首先你必须对自己的信仰有很清楚，如果你不清楚，怎么能够争辩呢？所以问题不是去学知道对方怎样，先要自己很清楚怎么分辨出假的。怎么要分辨假的？怎么分辨假的？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你先要知道自己是真的，对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怎么知道能够知道是假的？对，美国的 FBI 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人家用的美钞？他们的训练的不是先去 study 什么假钞，不是先 study 真钞，把真的钞票研究得很彻底了，有个假一来，他马上知道。同样，如果你把圣经的真理彻彻底底、很完整的了解之后，假一来你就知道。而你不要去研究假的是怎么样，假的是怎么样，只要跟圣经是违背的，它都是假的。所以你现在必须自己站立得住。所以他说，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怎么样？你要先把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好好的把握住，你才能够建立争辩。不然的话，坦白讲也不清楚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就搞不清楚。你要先自己要很清楚。那么他从历史的教训里面，他提到很多旧约的人物，他提到该隐，提到巴兰等等。那么他主要的目的就讲到这些人是背叛神的，这些人是没有盼望的。他盼望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背叛神的人，要为真理站立。同时他提出一些的态度，一些解决的方法，就是首先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你看见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怎样造就自己，这是面对异端的方法，先造就自己，这是第一步。第二呢，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就是按照圣灵的意识来祷告。我们祷告是圣灵在帮助我们祷告，你知道吗？我们祷告如果没有按照圣灵来帮助你，总会有什么结果吗？我们的祷告会变成很自私，我们祷告里面充满咒诅，我们咒人家死。真的，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圣灵引导你的祷告的话，你的祷告里面一定控告人、责备人、骂人。但是如果你有圣灵引导的话，你发现一件事情，每一次来到祷告你很难骂人的。如果祷告还会骂人，那个很厉害。我不是说他祷告很厉害，我说这个人坠落得很厉害，坠落得很厉害。我们你不管你们怎么争，我们一讲祷告的时候，大家 忽然间发现到你不能够在主的面前控告人，对不对？你只能够说认罪，主啊，我有罪。但是你最多只能说他这样对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你就看见圣灵的祷告，圣灵的引导使你祷告，很好的祷告。不然的话，你整天看见这个人不行，不喜欢你说主啊，你给他死吧。真的，你不相信？会有很多的媳妇希望婆婆死，当她受对付的时候，啊，给婆婆对付的时候，啊，最后我的婆婆早点死啊，主啊，你早点接她回去吧。所以你就看见人有软弱，但是你知道你不能够做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限制你，引导你的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在祷告里面求主给你中马票。有没有人祷告中马票的？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没有，那很好，你有要悔改。圣灵不会引导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敢求，你要先打自己的嘴巴，你先自己有罪，你贪心，不然为什么你想中马票？有些人想的话很讲法很天真的，你知道吗？他说如果我中大彩我就奉献。我说上帝没有你这么笨，你以为上帝笨了？哇，你这么厉害，你给我100万，我给你10万，啊，那么你收90万，啊，你收90万，你这种自私，完全自私。就算是你要把100万拿出来，神也不需要这个钱。上帝这么有钱，神的资源这么丰富，一切都是他的，100万算的什么，对不对？所以圣灵就约束我们，不能够在这样的时候，你不会，你祷告的时候是圣灵里面的祷告，离开圣灵的祷告都是自私的。所以第二，我们怎么胜过圣灵里的祷告？第三呢，保守自己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我们要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中，这是两方面的。神保守我们，我们保守我们自己。什么叫做保守自己在常常在上帝的爱中呢？你要常常参加聚会，使到你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得到保守。你自己要遵守真理，所以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参加聚会。所以希伯来书就劝勉我们，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那些停止聚会停止惯了的，要彼此劝勉，因为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你自己的责任是来参加聚会，那么神就保守你，那么你也保守自己常常在上帝的爱中。第四方面呢，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知道永生。因为耶稣基督在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今天能够活，因为他保守我们。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在他面前蒙保守。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就是帮助我们，使我们能胜过这个邪恶。好，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能够使我们不会进入异端的里面。但是我们同时要，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还有呢，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踏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悦怒。这是讲了我们对这些堕落在异端里面的人的态度。有一些人我们怜悯他们，有一些人我们要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很深入了。好像天主教的异端里面，我们如果有朋友是天主教徒的，我们要把他们引导到真理的道路上面。怎样帮助天主教徒明白圣经、明白真理？最好跟他查考圣经。你可以跟天主教徒的朋友说，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圣经，看圣经怎么讲。你如果你说我们问题不是我讲你错，你讲我错，问题我们来到圣经，来到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权威，来到神的话看圣经怎么讲，然后跟他查考圣经，他明白了，他能够从天主教的这个环境里面出来，这就抢救他们。那有一些人在灵恩派的这种错谬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我们要指出他们错在哪里。我们跟他讲那里有所谓的狂笑狂哭的，圣经有哪里讲倒下去的，哪里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用圣经。所以有一次一个少年人就问我，他说你怎么看方言？他说我从方言的教会来了，我们讲方言，你怎么看方言？我特别跟他讲，方言不是我怎么看，我说圣经怎么看。以后我把圣经打给他，一节一节慢慢跟他讲解。我说你要看圣经怎么讲，不是我怎么讲，我讲什么讲什么重要，我只是人，但是圣经怎么讲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怜悯这些人，有些人把他们抢救过来，但是我们的态度要怎样？基于很大的爱心，基于很大的爱心， 慢慢的引导他们。真理上面我们责备他们，他们是错的，不用想。但是在态度上面，我们要很爱心，宽容他们，怜悯他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是犹大书的教导，给我们怎样面对这些的异端，来帮助他们。所以犹大书里面就提到这些的原则啊，就是也是那么我们自己也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好，有没有问题？犹大书如果没有，就是来到你们最喜欢的时刻，那就是测验。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测验，一共有50题，前面15题是选择题，15题是对错题，还有20题填充题。啊，那个填充题，如果你写英文，我也可以算你对，啊，如果你知道它的意思，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不知道，你可以举手，等一下我可以跟你解释。啊，一共有3面，啊，也共有3面，好不好？请一些，那么把我们把我们这个是 close book， 好 close book， 谢谢你们。啊，就是不用打，圣经不能够打开 ，notebook 不能打开。
全部东西收起来。
好，而且眼。还有眼睛只能够看你的卷子，不看别人的卷子。那我们的时间是大概20分钟，啊，所以大概40分钟到45分钟的时候，不是很难的。你拿到就可以开始了。那么我把你的考卷交给你旁边那个人。那么你一定要交给一个人，不管你要交给谁，你交给旁边也好。如果你旁边没有人的话，就交给前面还是后面兑换一下。总而言之，你不可以改自己的卷子。啊，这是要使你免去一切的试探啊。好，我们来对答案。那么这50题其实都是不是很难的题目，我相信一般上的信徒都会，可能你没有办法完全会，但是至少你会相当多。啊，一般上我们讲到的时候都有提到的。好，第一题选择题，保罗所写的第一本书信是西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书是最早写的保罗的书信里面。耶稣出生的年代是 D4BC， 主前4个世纪。我们已经讲过了，不是公元零年，